后他说等一下有个好玩的东西给你带回去玩呢。所以邢夫人跟宝玉两个就说话，不觉又到了晚饭的时节，所以他们就开了桌椅，然后摆了杯盘，然后大家跟姐妹们就吃完了饭，宝玉才辞别了贾赦，跟姐妹一同回家，然后见过贾母、王夫人，各自回房安歇，不在话下。好，这个其实都不是二十四回的重点，二十四回的重点从现在才开始，就是下面是在讲贾云，就是贾云见了贾琏这么多次，找工作找不到，然后不晓得怎么办，家里有个妈妈要养，然后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最后只好硬着头皮说去找找那个舅舅吧。那这个舅舅是贾云爸爸死的时候，贾云很小，那家里没有亲人，所以爸爸的丧事就是由这个舅舅来料理的。那那个时候贾云家里还有一间房子，有几亩地，然后长大以后也不晓得这个舅舅怎么料理的，这个房子也不见了，地也不见了，都变成舅舅的了，所以贾云就没有生活的依靠。所以妈妈有时候也跟他说你去找舅舅吧，那个是妈妈的亲兄弟，那他总会帮你，可他每次去又被讲风凉话，所以他就觉得有点为难。可是这一天他硬着头皮他又要去找他舅舅，因为讲可以拜托的也只有舅舅，因为舅舅开了一个铺子卖中药，所以他想去赊一点冰片、麝香这些贵重的礼物，那可以去官说王熙凤。好，所以他就去找舅舅。下面这段写的极好，完全是写实主义，你可以看到一个穷孩子去找舅舅受到的那种委屈啊，那种非常大的那个奚落的这种感觉。好，贾云就进去见了贾琏，他打听有没有什么事情啊可以做，因为他不是来找工作找了很多次吗？贾琏就老实告诉他说，前几天其实倒有一件事情，有一件事情出来，就是要把十二个道士、十二个和尚送到庙里去的事，那本来是要给他做的，偏偏你婶婶又再三的求了我啊。其实王熙凤也没再三的求他，王熙凤只是把脖子一梗，筷子一放，他就答应了，就吓死了，那我就给了贾琴了啊，就把那个工作给了贾琴。可是他也告诉我，已经答应我说明天园子里还有几处要栽花木的地方，要种花种树，那么这个工程出来一定给你就是了。所以你看到贾云又落空了。所以贾云，我们在这里知道是贾云已经来了很多次，那找工作老是没有成功，那么现在发现他好不容易到手有一个工作，结果这个工作又被王熙凤抢去了，所以他就觉得说好像他官说不对了，他官说这个贾琏没有用，最后还是要官说王熙凤，所以他才会想说好，我要去找别的事情 来做。好，所以贾云听了半天以后说，既然这样子，那我就等着吧啊，叔叔也不必先在婶婶跟前提我今天来打听的话，那就意思说贾琏你不要跟王熙凤讲了，因为他已经心里面觉得他要去官说王熙凤了，那么所以贾琏如果讲了反而不方便啊，所以他已经有了他心里面自己的一种主意，那他就走了啊。贾琏就跟他说提他做什么， 我哪里有这些功夫说闲话呢，明天一个五更还要到兴义去走一趟，那当天就要赶回来。所以这一段话也有点让你觉得对贾云来讲是生活上的重大事件，那能不能找到工作关系到他们母子能不能过日子，能不能生活。可是贾琏觉得说，哎，这种根本小事，我忙得要死，一天这么多事情，你看我明天一大早五更天要起来，还要到兴义跑一趟，那当天还要赶回来，所以他就觉得那对他来讲根本是小事。所以这里都在做对比，就有时候我们觉得一个人拜托我们，那这个事情根本是小事，可是对对方来讲可能是大事。那么作者其实有意的让我们看到贾云这些人非常辛苦，就家里可能真的没有饭吃了，所以那个等着那个工作等得很急，可是贾琏觉得，哎，这什么好急的，那么晚一点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已经答应你下一个工作一定给你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贾云就出了荣国府啊，下面这一段完全在写贾云。贾云出了荣国府回家，一路在想出一个主意来啊，这个主意就是他要去官说王熙凤了，所以他就一径往他母舅，就他妈妈的哥哥卜世仁家里。你读一下这三个字啊，姓卜叫世仁，那《红楼梦》里面很少对一个人这么讨厌，就到了不是人的地步。就是我想作者在写这个书的时候，真的是他抄家以后非常穷的时候。我相信曹雪芹穷到曾经没有办法硬着头皮去找亲戚， 就这个公子啊，从小荣华富贵，十四岁抄家以后，在北京的西山这边写《红楼梦》这本书的时候，穷到很多人说他连举家吃粥都吃不饱啊，都没有粥吃。那个时候他一定去拜访一些亲戚，比较有办法的亲戚，大概他受到很多的委屈。所以作者在写小说的时候，写写写就把这些人写进去，变成不是人啊，就说这么势利眼的，那对自己的亲生的外甥都会这么难堪啊，这么给难堪。所以你特别注意这三个字不是随便取的啊，不是人，没有人这么巧，刚好姓卜，然后又叫是人的。那当然是作者对这样的角色是非常痛恨、非常厌恶的感觉。他就讲到说，去找了那个他的母舅卜士仁家里来。好，原来卜士仁现开香料铺啊，开着香料铺，方才从铺子里回来。那忽然见到贾云进来，那彼此见过了，就问他说：“哎，这早晚什么事啊？跑到这里来？”可见贾云很少来，大概不愿意惹麻烦，很少来。他说：“今天怎么会跑来了？”那贾云说：“有一件事要求舅舅帮衬帮衬。”那舅舅当然一听就知道要干嘛，不是借钱就是干嘛的啊，就要求舅舅帮衬帮衬。他唯有一件事啊，要他没有讲是什么事情的，要用冰片麝香。这些都是非常贵的东西啊，中药里面非常贵的东西，都是贵妇人用的一些香料，冰片麝香。那好歹舅舅每样赊给我四两，那我八月里按数送银子来。那他想，他这个事情如果官说成功，他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以后八月他就可以还钱了。所以他跟舅舅讲说，我也不是要占你的便宜，那么你先赊给我，我现在实在没有办法，那八月我会拿按银子来。好，你看到那个卜士仁就冷笑说，你不要再提这个赊欠这种事情啊！前天我们铺子里有一个伙计替他的亲戚赊了几两银子的货，到今天还没有还上，所以我们大家都赔了。那赔了以后就立了一个合同，那么这个合同就是说，以后再也不许替亲友赊欠，谁要替朋友赊欠就要先罚他二十两银子。那这个很严重了啊，就是表示说我不可能今天帮你赊东西了。那何况这个货也短，你现在要冰片麝香，刚刚好这些东西现在没有啊，现在铺子里没有这些东西，你就是拿银子来，你就是有现款来买我们这个不三不四的小铺子啊。这有一点好像说我们这个铺子又不是大铺子，我们货也不全，那你要的东西我们刚好没有，你就是拿现款来买，恐怕也买不到这些东西。那这是一二，就是回答了贾云。回答完以后，你看到这个舅舅还要骂他两句，他说你哪里有正经事，你赊了去又是胡闹啊！意思说你好好的，你干嘛要赊这么贵的这些东西，你只说舅舅见你一遭就派你一遭不是啊。可见贾云为什么不愿意来找这个舅舅，因为他每次来就被舅舅骂一顿啊，舅舅就觉得他不成才啊，然后人家都在工作你也不工作啊之类，舅舅每见你一遭就派你一遭的不是，那你这个小孩啊不知好歹，那你到底也立个主意啊，你就是要将来要你要做什么事，你应该赚几个钱弄个吃的穿的，那我看着也喜欢。好，所以你看到舅舅没有赊东西给他，就还把他骂了一顿啊，就说你是一个不成才的人之类的。好，贾云就笑了，贾云就跟他舅舅说，你舅舅说的倒干净，我父亲没的时节，就是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又小也不知道事情，后来听我母亲说，还亏舅舅在我们家做主料理的丧事。好，这里面当然就是讲得很难听了，就是亲戚，可是说舅舅当年你自己料理的丧事，难道舅舅就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家还有一亩田两间房子，如今我手里是我花的吗？好，他这里面有一点讲得很难听的话了，就是说你是亲舅舅，然后你料理丧事，结果我们家的家产都不见了，那这些钱又不是我花的，是你把它花掉，那你现在你又来责怪我说你不会去赚钱，那如果他们家里有这个田地有房子，他还可以做个小买卖之类，还有一个本钱，现在连本钱都没有。所以这里面都在暗示说这个舅舅非常的坏啊，就是那个真的是一个卜士仁这样的一个名字里面讲的一个实质，就对这个舅舅对自己甚至亲妹妹都霸占了田产啊房产，然后现在还不愿意去关心他们的生计。那他这样讲说，我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啊！你现在要我赚钱，要我找工作，他说我们总要有一点本钱，我才能够去做这个事。我又不是巧媳妇，我怎么做出没米的粥来？那叫我怎么样说呢？ 还亏是我，他是我比较老实，如果是别的人死皮赖脸三日两头的来缠着舅舅要个三升米三升豆子的，舅舅也就没有办法呢。好，他的意思说我算是好的，你把我们家产都搞没有了，我也没有整天来闹啊。如果是别人的话一定三天两头来跟你要，因为真的日子过不下去啊，你至少给我们三升米啊，两斤豆子啊，能够过日子。所以这里面贾云当然也不是好惹的，就贾云在那种困苦的环境里，十几岁的孩子也懂得去跟舅舅争了啊，讲这种重话讲出来。